这样的喂养对不对？
总是担心是因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
那样的习惯好不好？
痰都那么大。
对对。
难怪呢，吃一点就会睡着。
新手爸妈不要慌，权威专家来帮忙。敬请收听宝宝喂养的是与非。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的主要话题就是宝宝腹泻要立即止泻吗？宝宝的腹泻真的是太常见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依旧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张宇博士。张宇博士先跟我们的听众打一个招呼吧。
广大听友朋友们大家好。
嗯，张博士，这个宝宝腹泻了哈，很多妈妈第一个想法是说我要给他吃止泻药，所以我们很多妈妈就是说，至少反正我是这样，就觉得我即便不给宝宝吃止泻的药，我也一定要想尽所有的办法帮助我的宝宝尽快不拉了。在节目之前我跟张宇博士也在聊哈，张宇博士却告诉我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说宝宝出现腹泻的时候不一定就是一件坏事，而且盲目的止泻有可能反而会加重病情。
哦，
那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请张博士给我们细细道来。
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就宝宝一旦出现腹泻了之后，家长就是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那到底是该止泻还是不该止泻？那很多有很多的声音，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该止泻，用什么去止泻，这个也是非常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哈。
嗯，
其实我们说不要急于止泻，这个呢很多家长不理解，其实呢这个腹泻本身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哦，就说我体内有不舒服的、不干净的东西，我要排出去。
对，包括我们成年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胃肠不舒服的时候通过两种途径保护自己，一种是呕吐，把胃里不舒服的东西要吐出去，一种是就是腹泻。那么这个都是要把这个包括一些不洁的食物、不耐受的食物，甚至一些病原微生物，包括他们排出的毒素，要尽快的排出体外，减少他们对我们身体的损伤，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如果过快的止泻，可能就会阻碍了这个过程的发生，
反而适得其反。
但是并不是说让它无尽无穷无尽的去拉，那这样的话过分的拉肯定是对身体是有一定的损伤的，对吧？会造成脱水。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区分到底是什么情况造成的腹泻，到什么时候该止泻，这个是我们要学会的一个点。那么如果说你只是由于消化不良造成的一种腹泻，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造成的一种腹泻，拉一拉不舒服的东西拉出去，也就会自然的而然的去腹泻就会停止
了。就说我不消化的东西排干净了，我的腹泻就停止了。
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吃止泻药，它就可以，我们只要适当的去补水，给一些益生菌调节一下肠道菌群，其实自然而然就解决了。但是如果说宝宝出现了感染腹泻，出现了那个这种情况，他拉的东西本身就像自来水一样哈，然后还出现了恶臭蛋花这些东西，那就说明这个宝宝是有炎症的。那有炎症呢肯定是首选他也是要腹泻的，那肯定是他要把这个过程要排泄出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能不管了，如果我们再不管，他可能拉拉就比较严重了啊，甚至拉脱水了。因为他在腹泻的过程中是会排掉一些病原微生物和毒素，但是毕竟肠道内还会有一些存留，会刺激他不断的去加重这个过程，越拉越严重，越拉越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常规的这个情况，比如说补液啊，补点什么水啊，生理盐水啊，还不能起作用，这时候怎么办呀？就可以给一些止泻药了。但是我们要建议给一些温和的止泻药，比如说咱们常用的蒙脱石散就是可以的。
它是一种物理性的止泻，
对，它是通过吸附作用，因为蒙脱石散啊是一种矿石的一种石粉，它主要是通过物理性的吸附，把一些不好的一些病原微生物啊，包括一些毒素都吸附过，然后排出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不管肠道内是有害的或者有益的菌类，包括一些东西其他的东西都会被吸附掉，包括抗生素它都会吸附掉一起带出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过长的使用，否则的话我们肠道就完全紊乱了，全部被吸掉走了，对吧？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给一些益生菌肯定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先给一些比如说蒙脱石散或者是一些温和的一些止泻药，然后呢过大概两三个小时，然后再把益生菌赶紧补上。这样的话呢就是让益生菌快速占领这个阵地，不要让这个其他的一些坏
的细菌来占上风。
对对对对对。
张博士，您刚才反复提到说，这个腹泻的时候一定要预防的是宝宝的脱水，脱水真的是非常可怕。我看我女儿有一次腹泻比较严重的时候，她脱水的具体反应就是 整个孩子已经就是没有任何的反应，非常的虚弱，
就
瘫在父母身上，就是不停的昏睡，
对对，
头也抬不起来，本来能走路。我记得当时我爸爸就是孩子的姥爷就说，说以前从来没有觉得脱水会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就是孩子会变成这样，他以前都没有这个概念，说在腹泻的时候给他补这些盐液啊什么的很重要。所以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宝宝腹泻以后如果脱水了，他的严重后果会到什么程度，会造成哪些不良的影响后果？
一般来讲，轻度脱水是不太严重的哈，
嗯，
就会适当的补水就可能纠正过来。但是如果说宝宝呢，如果脱水比较严重，那他首先表现会精神淡漠，像你说的就没有反应，然后呢甚至是说嘴唇比较干，然后剩下眼周围会内陷，
对，会发青，
对，这都是脱水的症状。那么很多腹泻病人真正的死亡的原因哈是脱水引起的，所以那种仅仅通过简单的口服补液的方法就能够有效的治疗 90% 以上的多数病因和各年龄层的急性腹泻造成的这种脱水。所以呢，腹泻本身其实不可怕，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去纠正它，真正可怕的就是脱水。所以发现它腹泻了不要着急，马上给补水，先从普通口服的普通的温水补起，如果它腹泻严重就给补液盐。
那我们在家里面有没有能够自己做的一些补液盐的方法，能够把这个盐先及时的给补上？
可以啊，其实最早没有口服补液盐的时候，我们就是通过家里通过饮食去纠正这个、纠正这个脱水脱盐这个情况。
那我们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们用菜汤或者鸡汤，当然更好了，它还能补充一些能量，对吧？
鸡汤不会有肉类什么不消化吗？
对，主要是汤没关系，
它
就稍微是有点油脂啊，就是清淡一点，不要把上面的
油
撇去啊。然后呢，比如说在750毫升的鸡汤或菜汤里面呢，加1.75克的盐。
哎呀，张博士，您说这个1.75克的盐，这1.75克到底是多少？我这个量起来感觉很抽象啊，在家里边。
其实这样哈，就是如果家里有这个秤的话，可以用秤称一下。如果没有秤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家里又经常喝啤酒或啤酒盖儿、啤酒瓶盖儿，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称取工具。如果把里面的内皮都去掉的话，比如说那个塑料软塞去掉的话，一般一瓶盖儿大概是6克盐左右。其实我们呢大概1.75克，我们取1/3瓶盖儿就可以了。
弄刮满一瓶盖儿，把里边那个皮塞
三份
出掉
啊，
刮掉，然后取里边的
1/3。
1/3。
对
啊、
这样的话大概就是。2克左右。那么如果给患儿吃的时候，如果孩子愿意喝的话，能想喝多少就喝多少。但一般情况下、这种情况下的孩子都是不喝。
是的。
所以我们只能就是强灌的一些。
然
后呢直到的腹泻为止之后呢，其实这过程都是要给他喝，不停的给他喝。
不间断的。
对，他不喝的话我们也是要主动给他喝。我们家习惯的是用的是注射器。
啊、
就是因为他就是比较好抽取，然后比较好打的比较快。
我觉得那个吸管还是挺好的。
都可以，我觉得都可以。
对，你就可以哄他说，比如妈妈给你刷刷牙、给你涂个嘴唇什么，他就喝进去了。
这是原则上就是说、孩子不喝。别说孩子不喝呀怎么办，孩子不喝也一定要往里打。打出怎么打呢？不要往嘴中间打。要从侧面往牙齿和嘴唇
内壁
然后颊部往里打。
对。
这样的话孩子一方面不容易呛到，二方面他吐不出来，他直接都能喝掉。
是的。
嗯，
我通常是左边一下右边一下左边一下右边一下。
这都是经常给孩子灌药的这个有经验了。
而且我跟大家说哈，就是这个腹泻的时候通常孩子是不吃的不喝的。
对，
真的是得强行的给他灌。
这种时候必须强行给啊。
对，无论是水还是我们的补液盐哈。刚才我们说到他说不吃东西哈，好多老人就说了，孩子腹泻的时候不吃就算了，饿一顿反正也饿不着，您觉得这样能缓解腹泻吗？
其实这样是特别错的。我们说第一点哈，他首先电解质紊乱了，对吧？他缺电解
质紊乱，
对，缺电解质。你不吃哪来的电解质？单靠那些补液盐吗？是不够的。第二个，这个时候孩子吃进去的东西都腐泻掉了，维持生命的能量和一些元素都没有来源了。你这个时候再不吃，他的身体会更加的虚弱，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去吃一点东西，不吃是不行的。
可是他不愿意吃啊，
不愿意吃，那只能说想办法呀。那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对不对？他平时喜欢吃什么东西？哎，我们适当的就做一些他爱吃的东西，这是一方面方法。第二一个方法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清淡的，因为这时候孩子肯定是油腻的东西，他肯定吃不了了，吃下来消化不了。比如说我们做一些适当的一些清淡的东西给他吃，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还是不要给喝奶粉了。这
个很重要。
对，这个肠道就是负担重，就奶粉是肯定不要给他的。
我觉得母乳也可以暂缓一下。
暂缓可以，对对对。
因为奶类还是不太容易消化的。
对对对。
这一点很重要。 那您刚才说了说必须得吃，不吃这孩子没有能量，我们得变着花吃哈。但是对于很多比如六个月以内的宝宝，他只能吃奶，他不能吃别的辅食。有些妈妈就说，那干脆我给他把奶粉冲淡一点儿，
哎，就要补水是吧？
啊，补水
还适当吃点，
对，还是他自己喜欢的口味，这样可以吗？
那是错的。
啊为什么？
其实这样的话反而会起到一个反的作用啊、
哦。
一方面它是能补水，但是它的里面这个奶粉的稀，然后之后让它对奶粉产生一种不适应的一个状况。
哦。
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就正常的这种浓度少喂一点，或者去买一种专用的腹泻专用奶粉。
就是在腹泻的时候吃的一种奶粉。
对，它这种奶粉里面会减少乳糖的这种成分，然后呢、
嗯、
让减轻咱们胃肠道的负担。啊，这种其实是可以的。
哦、哎呦，这我替宝爸宝妈妈们问一下，这个奶粉在哪儿能买到？不是说您做广告哈，
嗯、
您就告诉我们在通常在哪里。
其实一般大的超市都是有卖的。
哦，
啊、
好，
因为这个也确实有很多品牌，那你可以选择跟您宝宝吃的这种奶粉品牌比较相近的，或者是同一个品牌都可以。
嗯，这个问题真的是给我们长知识了。就是很多时候觉得，哎呀，他已经拉肚子，要么就不吃，要么就是哎呀，他挺馋奶的，要不干脆给他给点奶，我们冲稀一点吧。
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要少量多次，因为这个时候的宝宝能吃就不错了。我能抢到的一次很多哈，比如说每三到四个小时我们吃一次，然后一天给他
六七次
都可以哈，直到腹泻停止。我们一定要保证他一个能量的一个食物的供应啊。当然呢，每天吃食物的次数多，这个没有问题，就他恢复腹泻恢复正常之后，这些都可以改成正常的，这是没有关系的啊。如果说宝宝的腹泻停止了，哎，千万不要着急马上就给大鱼大肉又补上来哈、
哦、
还是要平稳过渡一下。当然呢，当一切平稳一段时间之后呢，比如说停忍个三到五天之后呢，是要适量给一些比如说能量比较多的一些食物哈、
嗯、
然后呢去补充一下他这段时间的一个营养的丢失。
我发现每一个宝宝腹泻之后恢复了以后都有一段时间特别能吃，
特别能吃，
就把以前亏的全要补回来。
补亏孔，把那个都补肚嘛。
对，
把那些东西都补出来，但是千万不要太大鱼大肉那么吃，否则它会可能出现积食的情况。
对对对、
啊、
然后又寻回到、这个、
对腹泻啊什么，它可能变成消化不良性的腹泻了。
嗯，
所以就还是要保证一个充足能量供应，千万不要太油腻这种、
嗯、
啊选择。
好，哎呀，这个让宝爸宝妈们非常头痛的这个小儿幼儿腹泻哈。很容易会碰到腹泻，稍不注意就会碰到腹泻，但是我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预防这个腹泻，包括腹泻真正的发生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有很多科学的方法来应对这个腹泻哈。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宇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也在电波里边祝愿我们所有的宝宝都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远离这个腹泻，有一个好的肠胃，这样才能够健康的成长，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发育的过程。好，非常感谢张宇博士，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